接下去我们要看的就是妻子的本分，第一个就是顺服。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谈到很多关于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对今天社会来讲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人认为妻子的智慧才干不见得比丈夫差，甚至于学历能力不见得比丈夫差，为什么要顺服他？好像不甘于、不愿意、不顺服或是屈就。但是这个是神在婚姻制度里面的一个心意、一个设计。这个不是说夫妻两个人哪一个在高、哪一个在下。彼得前书那边也讲到要彼此顺服。为了顺服神，我学习顺服我的丈夫，我去成为他的帮助者。帮助者不是次要的地位哦。你看在诗篇里面不是常常讲到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者啊？其实男性跟女性他们有一些性别上的差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提到是夏娃先接受试探。当我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常常会有一课叫做男女有别，谈到两性的差异，这是神给丈夫跟妻子不同的功能、不同的特色，两个互补结合能够互相帮助。提到顺服，第一个是接受保护。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提到，是女人先受试探，吃了善恶的果子，然后把果子给丈夫吃，这表示她比较容易接受试探引诱的情况。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比男人更容易接受试探引诱，不过在性别当中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女性比较重视感觉情绪，男性比较重视理性、冷静、分析，如果太重视情绪感觉，容易做错的决定嘛。然后夏娃呢，做了错误的决定，他就运用了自我防卫机制，男人也是一样。当神来问他们的时候，男人说，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要我吃，我就吃了。女人说，蛇要我吃，我就吃了。好像把责任都推给别人，推给别人，推给别人，自己来保护自己。自己把它合理化，我们看到女人听蛇的话，男人听女人的话，没有人听上帝的话，最后的结果看到人类的原罪、人的软弱，比较情感上、比较情绪上比较容易失去原则或者失败都有可能。其实有一个人能够保护你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你愿意接受保护，就是顺服基督，那你的担子也比较轻啊。常常我们会听到有一些妻子会埋怨说，教会顺服基督，那是基督先爱教会啊。他如果先爱我，当然我会顺服他。他丈夫就说，如果他先顺服，我也会更爱他。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一定要一个人先开始，或者先从顺服开始，一直到丈夫产生爱，或者是更多的爱，或者是一个人要先爱，然后以至于他有体会到丈夫的爱被保护，所以他能够顺服。我曾经遇到一对夫妻很有意思，这个妻子是硕士毕业的，丈夫是三专毕业的，所以他们的学历是差很多的。刚结婚的时候，这个妻子真的没有办法顺服，她觉得我的意见都比他好，我的能力也比他强，为什么要顺服他？夫妻两个人就很多的摩擦，很多的摩擦。后来有一天，他就读到圣经里面说，妻子要顺服丈夫，神就给他一个观念，这是神的话，当我愿意顺服，是因为我顺服神，不是因为他比我好，或他比我能干，或他学历比我高，或他做的决定永远比我正确，而是我顺服神。顺服使一个人能够有喜乐平安，顺服使一个人能够蒙福，顺服也是信心的表达。所以他就说，好，那我就学习顺服。过了一两年之后，他发现当他开始为了顺服神的缘故而去顺服他的丈夫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担子轻省。他们在做一些决定一起讨论的时候，如果意见不同的时候，不是跟圣经有对错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说，我就顺服你啊，但是你要去负责任哦。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发现他丈夫的潜能不断地被开发出来，越来越小心谨慎做决定，越来越能够做更好的决定。我的丈夫更爱我，然后我也更能够体会他的爱、他的保护、他的包容、他的支持等等。而且我看到我的丈夫不断地在教会、在家庭慢慢成为一个领袖，能够带领。结婚之后也是要讨丈夫的喜悦，这也是顺服的一个含义之一。常常听到有人说，女为悦己者容， 意思就是说，在各方面盼望自己的丈夫能够喜悦，能够高兴，能够开心，这些都是顺服的一个表达。就像教会顺服主，为了讨主耶稣基督的喜悦一样。我记得以前华神的老院长林道亮牧师，他常常勉励我们要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方式。不是你做得多好多成功，做得很多很多伟大的事情，而是你这样做是不是讨主喜悦。当然耶稣基督爱所有的人，可是耶稣基督不见得喜悦所有的人的一些作为跟侍奉等等。就像父母亲爱所有的人，他不见得喜悦他每一个儿女所作所为。妻子要尊重她的丈夫，然后去讨主的喜悦。再来，尊重丈夫，大小事上做什么决定的时候，先跟丈夫商量商量，然后尊重他的意思，不要自作主张，这也是一个顺服的态度。在圣经里面，顺服当然是遵从主的命令，爱主，顺服主来看，就是要爱丈夫，顺服丈夫。约翰福音13:34、15:12，当我们爱主，我们就顺服主的命令，当我们顺服主的命令，就是爱主。同样的，我们如果能够尊重遵从丈夫的意思，那就是爱他的意思，表达在顺从他的看法等等这一些。当然如果丈夫是违背主的意思，那我们就不可以顺服了，因为毕竟听从神的命令要超过听从人的命令。如果我们为了听从人的命令而违背神的命令，那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这个顺服大前提大原则，先要合乎神的命令。我曾经遇到有一对夫妻，妻子信了耶稣之后常常去教会做礼拜，这个丈夫还没有信主，看到这个妻子去教会做礼拜，他就开始冷嘲热讽去拦阻他，攻击他，甚至于把妻子的圣经撕掉丢掉这样子。他就忍耐啊，这个丈夫觉得很奇怪哦，以前他跟他吵架的时候，他讲一句他会回好几句，他现在信了耶稣以后完全不一样哦，然后也是很温柔的，然后他还是继续坚持他要去做礼拜。后来他有一天就觉得很奇怪，到底教会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妻子的身上，所以他就跟着到教会里面来。感谢主，后来这个丈夫也信了主，家又带领他们的儿女信主，现在这个儿女当中有一位儿子在加拿大当传道人。所以就是说，当我们愿意为了顺服主的缘故的时候，顺服就是蒙福。尊重丈夫的意思，我们就看到神的荣耀就显明出来在这个家庭里面。再来是帮助者，就是成全丈夫，让丈夫看到自己的才干，他的潜能，他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当然丈夫也需要去成全妻子，我知道有一些妻子他们有很多服侍主的意愿，丈夫也是需要去成全。丈夫有一个心愿想要去读书，丈夫有个心愿想要发展他的某一些才干，成全他，帮助他，帮助丈夫发挥恩赐才干，在教会侍奉主，在事业上给他帮助。帮助者的角色绝对不是次要的角色，我们刚刚有谈到这方面的。去想一想你的配偶有什么特质，那些优点，然后去帮助他发挥那些优点。我常常勉励弟兄姊妹们，当你觉得好像是受害者，你觉得对你的配偶很多的埋怨，很多的仇恨，愤怒，苦读的时候，想一想他的优点，那你会更能够平衡你的看法，不会一味的被你的情绪所淹没了，以至于你好像只有看到他的缺点，没有看到他的优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去成全他。做妻子需要有温柔安静的特质，彼得前书3:14这样说，只要你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教导做妻子除了顺服之外，不要以外面的衣裳作为装饰，这一些是外表的，温柔安静是一种内在美的特质。女人被创造的时候当然也有恩赐才干但是她在家里面能够存着温柔安静的心，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彼得前书3说，因为古时仰赖上帝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人都是牧师，各自牧养自己的教会，这一个妻子牧养的教会比丈夫牧养教会还要大，但是他有一次就跟我们讲说，我回到家里面我还是妻子啊， 这是家庭里面妻子的角色啊，学习温柔安静去帮助她的丈夫。一个人如果能够有温柔安静呢，这是表示他接纳他自己，对自己更有信心，对神更有敬畏顺服的心，才会沉得住气嘛，才能够温柔安静。特别是当丈夫跟自己意见不同的时候，也能够温柔安静的态度来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跟丈夫来沟通，更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效果。第四方面，一个做妻子的是一个乐意服侍的角色。哥罗西书第三章23节这边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令人心烦，当做妻子有爱丈夫爱家人的心的时候，她能够甘心乐意的做起家事来更有力量。有一个做丈夫的，他常常埋怨，他说他在外面赚钱工作好辛苦，他太太在家里什么事都没做。然后有一天他丈夫从外面回来，看到家里面乱七八糟，好像打仗一样，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他妻子说，没有啊，我只是没做事而已啊。我以前刚结婚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慢慢的知道，有一天如果妻子不在，我需要去做事情的时候才知道，每一件事情都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是知道说做家事其实是很累很忙的。他们需要我们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嘛，对不对？再来，做妻子的角色是需要一个凡事感恩。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讲到，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常常会想到要寻求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并不是难找的。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事谢恩，做一个感恩的人，其实是最喜乐的人。有人说，监狱跟修道院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监狱里面的人常常活在埋怨、苦毒、仇恨当中，修道院里面的修士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太多的自由，但是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有一个感恩的心，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包括好坏的事情都要感恩，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能够用一个感恩的态度来面对一切的事情，我们值得感恩的事情其实是很多很多很多。去年11月23号的时候，我得到一次的肠中风，送到医院去，总算找到原因，用了正确的方式做了保守的治疗。急诊科的医生说，我那种情况如果没有被找到的话，死亡率是90%。我才知道说我经过了一个死亡的危机，我今天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神给我的额外的恩典。我已经下决心每一天都要奉献给神，为主而活。每一天我能够呼吸，能够吃东西，我都要非常喜乐非常感恩的来过每一天的日子。作为一个妻子也是一样，就是要有一个感恩的心，不管那天是怎么样，开始的时候就决定我今天要好好的感恩，好好的喜乐，好好的为主而活。再来是谨慎言语。为什么特别要提醒妻子们谨慎言语？因为雅各书3章5节这边说，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颂赞和咒诅从同一个口里出来，这是不相宜的。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所谓男女有别，女性讲话比较多还是男性讲话比较多？大家都同意女性讲话比较多。神创造人的时候，女性就是比较关系取向，男性比较是工作取向、成就取向。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谈她跟她丈夫的不同，她说我常常会跟她讨论的时候，我是重视那个过程，她是重视那个结果的成就。为什么你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我已经告诉你这条路是行不通，我以前走过了，你为什么还是要这样子？他们两个的取向不同，一个是过程取向，一个是目标取向。当他达成目标的时候，他会有很大的成就感。可是这个妻子他是很享受在过程当中，不管有没有达到目标，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在过程就很喜乐。所以我们看到男女是不同的， 当我们开车出去迷路的时候，男性就说我们来找地图，女性就说我们去问别人，讲一下就好了，跟别人建立一个关系。可是男性会觉得，那我岂不是比别人更差？因为男性是竞争取向的，工作取向的不一样，所以女性她是比较多讲话，能言善道，比较会表达。那我们就要互相了解这个不同，而且也互相接纳，而且也互相调整一下吧。有一次我就问了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先生，我说最近情况生活怎么样啊等等，我想知道说他有没有在做义工啊，读圣经或者干什么。说正常生活，吃餐餐然后睡觉，就这样子。那我就必须要再多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他才会讲。有一次我在一个200多人的弟兄退休会，哇，他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热烈的发言。然后有一个人说，我们今天怎么每一个人都讲那么多话？他说因为我们的妻子都不在嘛，所以可能我们鼓励弟兄们多一点表达，把你的意思讲出来。姐妹们在家里讲话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哦，你可以成为一个温度调节器，是太热了我就把它调冷一点，太冷了我把它调高一点。所以姐妹们在家里面，如果家里面的气氛有点比较太热了，你可以讲一些话把它 calm down 下来，太冷了你可以稍微 warm up 一下。所以这个讲话谨慎很重要，不管是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我们都有各自的角色，各自的本分。